美国严审留学生小粉红叫完了，日英舰艇先后穿越台海，演员失业，史元廷被迫当陪山工，原中共警察抗议，中国家人遭骚扰，广东淮集洪水后店铺遭灾民空抢，大连天空忽现不窿云，美国会议员不容忍中共跨国镇压。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国务院18号正式确认对所有到美国留学交流签证重启社交媒体审查。中国一些网民很快发表文章，说自己的反美留言被美国大使馆锁定，留学美国的梦就这样碎了。美国宣布审查所有 FM 和追累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这个包括学生及交流学者的签证和家属子女的陪读签证，领事官员将查找被确认为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帖子。美国国务院要求所有申请人都应该将自己所有社交媒体账号的私隐设置条为公开状态。很快，一位即将前往美国留学的网友转发截图，显示自己多次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边留下辱骂，譬如骂川普可恶，指责美国背叛自己的价值观等等。这个网友哀叹，你下好了，一次留言毁了我美国留学梦。但问题是，这个网民并未讲明自己是不是申请到美国留学，以及申请在什么时候被拒，所以海外网友议论相继，说这个所谓中国留学生机会率是小粉红伪装家，目的是抹黑美帝，美领馆不可能将拒发签证相关材料显示给申请人，这个是他们的规定。我估计这个学生隐藏了其他严重的反美留言，单凭这几条不可能拒发签证的。几好，支持被这些粉红学到人生的真谛。反美还想去美国读书，属于是有些精神分裂，不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人就不要去美国，否则是去做什么呢？这个还不算，李小红书上写过习近平逝世，看搞不搞你。美国国务院这一轮社交媒体审查并不是针对中共国，不过较早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宣布打算开始积极吊销中国学生签证，特别是针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美国联邦众议员赖利·穆尔更已经在3月提出停止中共签证法案。日本媒体报道，近日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而在几日前，中共战机在太平洋上空鲁莽地接近日本巡逻机，距离不足45米。20号，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驱逐舰高波号12号从东海进入台湾海峡，向南航行10多个小时，穿越台海后，这艘驱逐舰驶向菲律宾主岛吕宋岛附近海域。这个是海上自卫队舰艇第3次穿越台湾海峡。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日本亦期盼能够在整个西太平洋印太地区扮演更重要的一个安全角色。当然很明显，他对于中共在西太平洋日益频繁的军事威胁和挑衅，很明显日本是感到相当程度的担心甚至不满。所以或者是为什么说日本希望透过这样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方式来去展示。7号和8号日本战机曾两次以异常近的距离逼近一架日本海上自卫巡逻机。日本政府对中共战机行为表示抗议。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日本高波号穿越台湾海峡很可能是为了反制中共战机的挑衅。报道说，消息人士称，日本驱逐舰整个穿越过程都受到中共军方的跟踪和监视。14号，高波号和菲律宾海军 在南海海域进行联合海上演习，菲律宾声称对该海域拥有管辖权，中共亦正加强在该海域的主张。咁近距离搞啲挑衅同埋骚扰，日本当然系唔想啦，所以佢哋就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去参加同菲律宾嘅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一啲举动睇得出，日本对中共近年喺成个西太平洋搞咁多军事行动系好唔满意噶。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海军发言人19号喺一份声明中表示。18号，史佩南穿越台湾海峡完全符合国际法。台湾同南海呢一条航运线其实系极之关键，无论系战略角度定系讲紧民用商船嘅运输，都系至关重要。你谂下，由台湾海峡落到南海，条线差唔多占咗全球一半嘅航运量，系国际社会好重视嘅生命线，所以。怎样保住这一条航道的航行自由，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国自然是不遗余力地去强调。对于他们来讲，派军舰的这个区域巡航都是想表明他们几重视捍卫台海和南海航行自由。中国演员史元廷自称无戏可拍，兼职做泰山陪爬。他近日发出的影片中自嘲，这几年接戏太难了，无奈只得靠兼职养活自己。这个消息立即冲上热搜，曾在青春搞笑剧《东北插班生》中饰演主角王虎的史元廷，在直播中透露自己11号开启陪爬业务以来，已完成6单，白天699元人民币，夜间799元，服务包括6小时陪爬、背囊、递送水、同黄瓜或西瓜等补给、讲笑话、脚部按摩等，必要时仲需协助体力不支的客户登顶。影片中，史元廷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条件，大方展示自己具备泰山陪爬的专业质素。有网友留言讲，真是希望能够遇到他。一起爬山一定好开心，仲有网友称佢为超值陪爬，又靓仔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史元廷接受第6媒体新黄河采访时坦言，今年就拍咗4日嘅戏，35岁啦，冇公司愿意签合同，可能觉得我年纪大咗。数据显示，中共广电总局发证嘅电视剧2022年为160部。2023年降为156部 ,2024 年降到115部而在2014年是429部。史元廷讲自己是中戏本科毕业，当年高考527分大一仲攞过奖学金。之前虽然拍过不少剧，但仲觉得影视圈机会太少。他透露现在北京的失业演员高达30万人。18号凌晨，史元廷发影片登上热搜。他透露之前《暮岁至战》时因没有流量被拒，而《泰山陪爬》的兼职影片发出后，有一个竖屏短剧的拍摄组找上来了。他说《泰山陪爬》毕竟是一个兼职，还想做一个好演员来多拍戏，如果是没有戏拍就继续做陪爬。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话：而家中共嘅经济根本玩唔掂，当年轻人完全冇出路、冇希望，呢、这个局面就真系好危险。讲到明，而家中国嘅后生仔乜嘢希望都见唔到，成个社会好似跌入咗绝望嘅黑洞，前路一片漆黑。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来自中国新疆的警察魏史杰，在海外经常参加抗议中共暴政活动，他的家人亦因为这样遭当局骚扰，日前他表示不会因为这样退缩，呼吁更多中国人站出来推翻中共政权。 中共警察仲威胁佢唔准再参加抗议中共活动，否则佢翻到中国就会有牢狱之灾。魏史杰对新唐人讲：以后可能会叫我个母亲攞唔到签证，嚟唔到美国，见唔到我，等我哋永远唔会再见面，然后取消我嘅中国国籍。佢表示，中共警察勒索老百姓钱财，冇职业道德，真正应该反思嘅系佢哋。魏史杰话：我曾经亦系一名警察，我愿意企出嚟，因为我睇到咗太多嘅不公。我希望有骨气的中国人亦似我一样敢于辞职，中国共产党就要灭亡了。希望他们认清目前形势，不要做共产党的陪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中国驻外大使馆基本上就是一个间谍机构，你真是有什么事找他帮手，他不会理你，只是负责监视你。你如果反对中共或者参加乜嘢活动，佢就会监视你。是一个好正规嘅间谍基地，背后烧钱都唔少。佢哋甚至唔使揾受过专业训练嘅人，随时揾啲闲人就可以落场。四围插针，撒网式咁监控人，总之用钱收买人。你报料有用就有钱攞，咁去搞。搞到成个间谍网无孔不入。你睇一下中共对老百姓嘅监控可以去到几咁丧心病狂，仲要用民脂民膏嚟反过嚟对付自己人，钳制老百姓嘅嘴。星岛头条报道，广东肇庆淮泽县暴雨成灾，衰江淮泽站出现 55.22 米嘅破纪录洪峰水位，18万人受灾。19号当地洪水逐渐退去的同时，网上传出赵一鸣零食超市被空抢，食品一箱箱被搬走，收银机内的几千元的现金亦被灾民抢走。影片显示一名店员拿着手机拍摄，同时用手试图阻挡空抢商品的民众离开，但仲是失败了。据了解，在被抢的门店500米外就有派出所，但仍未能够阻止空抢事件发生。店主向媒体表示，本来一楼被洪水浸泡的货物亦要丢弃的，但店员冒险在浸水前将未湿透的货物抢救到二楼存放，竟然被民众空抢一空，这个实在太过分。他表示，希望成乱犯案的民众能够主动交还货品及收银机的现金，并且直言对淮泽好失望，以后不会再来这里投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共产党造成的，他就是打砸抢起家的。当时斗地主什么分田地，其实我父亲经历过那个年代，他就是政府逼着你去搬地主的物品，有些搬走后良心不安，偷偷再送回去，他就鼓励你这一种，而且造成一种理论，你做什么这么苦，你为什么这么穷，是他剥削的。斗地主分田地，他一开始就鼓励住老百姓这么做，慢慢地老百姓经过他的训练，将那些传统美德全部都不见了。传统的美德是路不拾遗，现在你是恨不得去抢，趁火打劫。19号大连天空出现窟窿云，有目击者表示，从来没见过天空有这么多窟窿，太吓人了，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亦有网友表示，不会预示什么灾害吧，只见天空的云朵出现大大小小的窟窿，如同一个巨大的网完全笼罩住地面。好多大连市民目睹了这个景象，并用手机记录下云层变化的过程。有目击网友表示，天空好像被边个捅了好多窟窿，一个接一个，面积还特别大。这些窟窿形状的云还一直在度变化，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窟窿云。之后就落了一些雨。亦有目击网友表示，天空布满窟窿云，面积好大，就好像男人的八块肌肉， 形状仲喺度变化住，感觉就好似被乜嘢神秘嘅力量撕开咗，压迫感十足。有网友表示，云层就似一个个窟窿，好似树根一样盘根错节。呢、这个景观太诡异，同科幻大片嘅场景一样。仲有网友担心民间有天生异象必有妖嘅讲法，而近期频繁出现各种罕见天象。窟窿云的出现呈现出一种类似末日景象的视觉效果，可能亦是地震先兆。美国重量级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日前告诉大纪元，对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等弱势群体的行为零容忍。他说，这个不单止是国家安全问题，这个亦会引发极端主义行为。2006年到2024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超过130宗破坏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的企图。自2024年以来，这些事件明显上升。仅2024年到2025年5月 ,FDI 记录了全球超过110宗企图破坏事件。史密斯议员继续说，中共能够在这里威胁民众，同时令受害者的家人在国内受到牵连，这个是独裁政权用来伤害人民的武器。神韵艺术团领舞演员王璇在国内的母亲刘爱华2023年被判刑四年。刘爱华所谓的罪名之一是他的仔在海外揭露中共的大话，并向世界展示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之美。史密斯议员说，他凭乜嘢可以恐吓呢啲人呢？史密斯议员表示，他正喺度推动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以阻止跨国镇压嘅行为。2024年5月24号，史密斯议员联合民主党资深众议员麦高文喺众议院提出咗呢项法案。史密斯讲，我哋正喺度努力咁推动跨国镇压嘅法案进入审议阶段，我哋必须对跨国镇压采取零容忍态度，而这一项法案将建立一个全新的机制来阻止这种行为。对于今年神韵艺术团在华盛顿 DC 金乃迪艺术中心的演出受到中共炸弹威胁事件，史密斯议员认为美国不会对此坐视不理。他说，我认为现在的 FBI 的新局长巴特尔以及很多其他人将会解决这个问题。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